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今天师父要把这个禅修的指示，再重讲一遍，然后讲到入禅，那么往后，如果没有导师引导的日子，至少你有了那个禅修指示，修到入禅定的禅修指示，这个已经足够给大多数的人。 那一旦你有了禅定，那不断的加深那个定力，到一个巩固的时候，那你再来，找一位懂得的导师，再指点你更上一步，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得多。往往很多初学者最艰苦的就是从开始到初禅。 这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困境。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在你还没有真的出禅以前，你一直都在跟五盖，五盖知道吗？贪欲、嗔恨、昏沉睡眠、吊起恶作、疑惑，一直在跟这些烦恼挣扎。在我们跟很多烦恼一直跟烦恼挣扎的时候呢，修行很没有效率。你的水泡一下又冷掉了。 那个钻木取火，钻钻一下又凉掉了，所以一直都不能够一鼓作气的完成。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难，只是难就难在一鼓作气，不中断的努力。所以一旦你到了初禅过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即使是很多，但是就比较容易得多。特别是当你有了禅定自在，你怎么辛苦辛苦，你要入禅，你有这个禅定自在，你回忆起你的禅相，回忆起那。 入禅的现象，有些时候就可以把这些带进那个禅定的状态，就可以恢复，所以恢复是比较容易，要找回定力，比较容易。好，所以难就难在这一道，所以师父会把这一道再重讲一次，大家认真的听。那这里呢，我们讲的是从阿那巴那萨谛这个入处洗念入门的方法。 那至于其他的方法，入门地变、水变、火变、色彩变等等，白变、黄变、红变这些呢？这些呢我们不讲，因为讲下去太多，有不同的方法入禅定入门。那我们讲的是最不变的，入住洗念。那也有一些方法是从世界分别观入门，从那边入到进行定，再从那边转向三十二身分也可以。 转向观禅也可以，转向这个白骨观也可以，从那边转白变，从阿那巴那都有好几种转变的方式，不是很难。最主要是得到初步的那个定力，特别是到进行定、到初禅啊，那个阶段是比较辛苦的。好，如何这个世界分别观呢？我们也不讲，因为讲下去大家又混乱。 因为复杂，这种情形呢，多数是属于，有导师在身边，而且你的时间相当的长，至少有两个星期，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教，两个星期或一个月，那叫世界分别观，慢慢的教，那么最容易入门的反而是这个入处习念，因为它的方法很简单，那个指示很单纯，你们不用再担心说啊，这段期间如果我遇到什么状况，那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听得懂接下来的这道指示，那基本上呢，够你用的，够你修的，只是很多人听不懂。很多人常常听了，然后自己的复杂，把很单纯的指示复杂化，这样而已。如果你能够简单的记得接下来师父给大家的简单的指示，那基本上够你入禅定的。好，那首先呢，当我们开始专注的时候呢，我们最初是尝试再步。 不用太多的工具的情形之下直接观察呼吸，就是呢直接注意你的吸气，直到吸气，呼气直到呼气，吸气长直到吸气长，长是时间长，呼气长直到呼气长。开始呢你如果能够知道吸跟呼已经足够足够，可以，即使是你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你在这个鼻子那边啊，鼻尖啊，或者是人中啊，都没关系，你知道你在吸气，你知道你在呼气，其实已经可以开始了。那你知道，然后你慢慢知道，有些时候吸气长吸气短也都可以，但是不要把注意力放到体内，千万要记得，这个往后会引发四大的这种问题。不要，你就是单纯的只知道吸气呼气，长短也是概念，你可以叫它长，也可以叫它短，不要紧。你知道，其实简单讲呢，不是长短，简单讲的是重点不在长短，重点在你要能够知道你的吸气跟呼气。那长短呢，只是说看你有没有醒觉。如果你有醒觉，要不然的话，只是模模糊糊的。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修观呼吸、注意呼吸的时候呢，都会有点模糊或者是不清晰。那心不清晰的人呢，如果他知道长和短，那可是有好处的。到后来呢，你能够专注的更好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什么时候才更好？你其实是凭感觉。当你觉得可以了，你要可以专注到更仔细了，那你就专注吸气呼气，然后呢从头到尾，吸气的开始中间到结束，呼气的开始到中间到结束，简单讲就是一直不中断的专注在呼吸。所以看起来指示好像不同，其实只有一道指示而已。那道指示，所以变成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跟你们讲长短，免得产生混乱。你看经里面不管是讲长短啊全息啊，其实只有一道指示，就是由始至终你一直要紧紧的跟着呼吸。那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道指示，那你在看不同的指示，你都不会混乱。因为不同的导师在不同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他会讲不同的东西，但是内容都是一样，就是到头来就是要你连续不中断的专注呼吸。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老人家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师父讲的太多，恐怕我听不懂。其实你听得懂的，师父有些时候不得不讲多一点，是因为有些年轻的人嘛，他会分析，他会看书，看了书他会比较，然后师父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书上这么讲，所以师父免不了要讲多一点。那讲多一点过后呢，我还是要总结，总结的关键，所以老人家不用记得太多，你只要记得一样简单的事，师父要我们做的，佛陀要我们做的，就只是专注呼吸，连续专注不中断啊，那就简单了。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就简单，你不要想师父讲了很多，我总结就是这么简单。能够明白简单的指示的人呢，就不用师父讲那么多话。但是师父如果不讲，那么接下来很多人很会思考的，他会掉进很复杂的思考，你不讲也不行，但是呢讲也会有些时候会造成复杂。如果老人家能够单纯的只是注意呼吸，那就够，你不要管他，你不要说我听不懂别的东西，你只要能够专注注意呼吸，天天注意，整天注意它，除非是很重要的活动，煮菜呀，或者是驾车啊，或者是在路上走路啊，过路啊，那个要小心一点。那个时候呢，你不要这样子做。但是在寺庙、在道场或者是在家里很没事的时候，那你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在你手上的时候，那就是时时刻刻专注呼吸，专注呼吸。如果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啊，都一直专注呼吸，慢慢就可以让你更进一步的修进一步。一旦你有了禅定自在过后呢，那就不同讲了。你有了禅定自在过后，以后你可以修很多的方法。那个时候你的正念不一定是在呼吸，你的正念可以在行住坐卧的动作，你的正念也可以在你的念头，也可以在你的起心动念，有很多种方法，观身、观受、观心、观法都可以。那个时候呢，你有很多工具，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安住你的心。那么只是说，这个对初学者来说，还没有证得禅定的，那么呢，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尽可能一直在没有什么不是工作的时间 不是过路的时间，不是驾车的时间，不是要承担大责任大任务的那个时间，比较闲着的时间，那么呢比较单纯的那个活动的时间，那你就时时刻刻一直在专注你的呼吸。好，这样子就明白了，就在可以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候记得，适当的时候时时刻刻专注你的呼吸。那么在坐禅的时候也是一样，坐禅的时候你就是更专注，因为你闭上了眼睛，这时呢你完全的专注你的呼吸，注意它，那不要去注意别的部分。如果是有你的眼睛看上看下，望着你的眼睛，你只是注意呼吸。怎样注意呼吸？就好像你要注意你的手指，你要注意你坐在那边你的臀部或者是屁股坐在那个坐垫上你那个不可能用眼睛，你也不用去理你的眼睛放在哪里，不需要去理会，你只是注意它就好，一样就像你注意你的背后，你一样的注意你的呼吸就可以了，不要特别的注意，就这么简单的注意，不要想眼睛在哪里，想都不要想，忘了它。好，那回到来讲了那么多，只是只有一个注意，注意你的呼吸。那怎样注意啊？现在开始的时候你只要能够知道你吸气呼气那就可以了，到后来当你的心比较清晰的时候这个是不能，这个清晰度是不能勉强的，不可以贪求的，让它自然，当你知道你的呼吸，吸呼吸呼，慢慢你的心就静下来，就清晰当心清晰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它多一点的任务了，这时呢你要在鼻尖或者是人中，就是你的鼻孔附近那边知道不要说一开始要求太准太精准，不要，只知道在大概知道你的呼吸在那边就可以了你知道你的呼吸大概就在那边，不要逼自己要很准确，你逼自己很准确你会很痛苦，没有，师父没有这么交代，为什么？因为呢准确度是随着五根五力这个那个特别是正念而来的，当你的正念没有这么强的时候，你逼你自己正念要很强，你自己是知道很大的痛苦，没有，顺其自然，当你专注久了，正念自然慢慢的会加强的，当正念加强的时候呢你不要担心东西，你的目标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所以记得师父讲的清晰度跟准确度，这个是到底有瞄得多准，这个不是可以强迫的，这个是自然的，当你的心能够专注到自然的时候呢那么呢让心倾向于瞄得更准，那个是后来的事，不可以贪，你一贪你就用苦因来修行，苦因是不能够让你达到净化的效果的，污染的心是不能够达到净化的效果的，一定要以清净心来修行好，千万要记得，那如果你刚好起了贪心你怎么办？你笑笑它继续，然后大部分的问题不要去处理，禅修的时候呢很多问题你不用理的，你只是一而再的注意刚才你的心又分心了又想了又什么问题，不要，一而再的回来专注在呼吸，出现什么问题不要理它，再专注在呼吸，这个问题它自己会过去，那你想一下是不是如此，不用解决的问题你要去解决，是不是自己在给自己麻烦呢？不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自己会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解决它呢？对吧？好，那你这样子告诉自己，我的工作是每一个时刻是新的开始，我只做一刹那的修行，不要做一个小时的修行，你做一刹那的修行，是你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只做现在的修行，一刹那的修行，现在这一刹那这一个时刻，现在你能够注意吸气你就注意吸气，现在你能够注意呼气你就注意呼气，不要去烦恼刚才你杂念来了起了烦恼起了怀疑或者起了嗔恨，不要去担心，烦恼升起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也不能做什么，你要做能够做的事，现在又开始新的开始，记得一刹那的专注，你的工作是做一刹那的专注，专注你的呼吸。好，开始直到吸呼吸呼 然后呢，可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鼻孔或人中那边知道你的呼吸。好，如果有些人他的杂念很多，那简单讲就是看看那个杂念，是否如果是有系统的，那用佛法来理解它。比如说一直想过去，你就告诉自己过去已经过去了，你挽不回，不能更改。啊，如果你是在想未来，你就想不要担心，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会改变你的未来。等这个打坐做好了，心更清晰的时候，你要想你的未来，要计划未来，可能会计划得更好。好，下定决心，现在暂时把未来也放下。好，如果是嗔恨的，就想人全部都会死的，你嗔忌人家也没有用，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有它的因果的。啊，你想一点因果，很多生气也不会产生。贪，你告诉自己贪不好，这是因是错误的，我要在因上做对。修行就是要在因上做对，不可以用苦因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怎么可能？你要改命运，你的因一定要对。所以这几个见解要先建立起来，因果正见要建立起来。好，那你再回答来，如果是你的杂念是乱七八糟的，那你就告诉自己，这个是没志气，想东想西，浪费时间，没志气。那我要有清楚的人生的目标，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要这样子想吗？那你想我要有清楚的人生的目标，好，你就再继续。然后如果你已经确定了你没有放纵你的杂念，也没有放纵你的烦恼，但是烦恼还是升起，那个叫做惯性。那惯性好处理，你只要一而再的重复，坏的惯性来了，你发现到你又飘走了，心跑掉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只要你一而再的重新开始，无限的决心，那么呢，过了一阵子，通常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七天，那杂念都会减少的。如果七天杂念还不减少，那你要检讨一下你，可能心态不正，心不真心。如果你真的拿出真心诚意来打坐的话，你真的知道你为什么要打坐，你真的明白你是要了生脱死，你真的是希望找到新的平静，你真的是希望这个法能够帮到你的话，你完完全全真心恳切，那通常不超过七天，你的杂念一定会再顽固的杂念，不再有三天，通常三天都已经会降低了，会的，一定会有的。如果你真的有真心，然后一而再的重复，那你再重复，再重复，又重新开始，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最糟糕的修行人是给自己找借口啊！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我这样找借口，你又浪费时间了。没有时间找借口，生老病死滚着来，我们没有时间找借口，又在开始。通常找借口的学生，很会辩护的学生，他就会有就不能够。你讲三天，他讲没有啦，不可能了，我三十天都不可能达到，他就跟你辩护。一辩护他已经不是学生了，他都不是对的学生，对的学生连辩护都不会，他不会时间辩护，他只是一听到指示他就执行。通常这样的学生一拿到指示就执行的，不辩护的学生呢，不出三天杂念就会减少，这肯定的。除非你真的是现在你不能够完全投入在禅修，那可能你不能完全投入在禅修，因为你有责任在身，那个真的有点不容易。如果不是，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条件，不用接电话，不用处理事情，不用有责任，不用去煮菜，然后呢，没有什么理由你的杂念要超过三天，三天你一定会有明显的见效，效果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在顽固的念头没有的，都不会超过三天，三天一定会有一点效果，不可能完全没有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事。好，那你就要下个决心，我不可以放纵我自己。那你决定了不放纵，你事实上也没有放纵。放纵就是你明知道你还要去想啊，那个是放纵。如果是你知道，你就马上退回来，马上重新开始。那你只要一而再的重新开始，再顽固的杂念，再顽固的惯性，也会给你扭转过来，会一定会转。那你就转过来。好，那一旦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了你要怎么做，很单纯的一而再的投入，一而再的投入，注意呼吸。那如果再顽固，杂念再顽固的话怎么办？数息，一吸一呼，数一，一吸一呼，数完了才呼完了才数， 不要整个过程所一息，而且那个注意力是在呼吸，不在数目字。数目字只是要让你记得，不要让你的心跑掉。啊，一吸一呼数一，一吸一呼数二。这个数息只是用来面对真心诚意的修行者的杂念。如果你放纵，那数息也不管用。只要不放纵，那么呢，你真心要消除杂念的时候呢，你用数息是管用的。一吸一呼数一，一吸一呼数二，啊，数到八，数到八又再从头又再数一到八，又再一到八，下一个决心一到八不起杂念，一到八不起杂念，一到八不起杂念。好，那你这样子做的话呢，那个惯性会改过来，那你那些杂念的那些惯性、想东西的惯性会改过来。好，如果你当数到一个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可以专注了，不太需要数都可以专注了，那就把数息放掉。因为数息是个工具，你一直背负这个工具，你跑不了太远。好，那就把这个数息放掉。放掉过后，你又再专注吸呼吸呼吸呼。有些时候最好是不需要默念，有些人要默念也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最好是不需要，一直跟着，紧紧的跟着。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工具很好用的，就是你有那个喜悦。如果你能够对自己告诉自己有喜悦心，引发对这个禅修的喜悦，那知道啊，喜悦，那么那个更容易修。一种喜悦的方式，传统上呢是想起自己的戒心。啊，多好，我来这里，你看我今天又守了一天的八戒啊，多好。或者是如果你平时就有守戒的啊，多好，你看我守了这么久的清净五戒，多好，现在我又能够守八戒。你想起自己很认真的守戒，很清净的戒，那你会喜欢喜心。如果你真的有守清净戒的话，那通常想起自己的戒心会有欢喜心。那如果你的戒更好，不只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只是八戒，而且还有美德，还有帮人，还有善心，对人还有真心诚意，那么呢，你想起来的话呢，你的生命是，你的修行生命是充满喜悦的。那那个修行生命有喜悦啊，你也会那很容易修行会更好，更容易安住在当下。如果你有感恩心，珍惜这些人在为我煮饭，是不是啊？有人家在这个办道场这样辛苦，我们在办道场给我做种种的安排，给我能够不忧无虑，不用去愁生活上的，能够全心投入修法，我真的要感恩他们，要给他们最好的功德。那么有感恩心的人也很容易升起喜悦，珍惜的心也会喜悦，恭敬的人也会喜悦，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一种敬业爱业的那种功态度。有些人他工作都是有敬业，很敬业乐业的那种心啊，他却做得很好。那你去修行也有一种敬业乐业，现在我们敬的是我们的修行，我们乐的是我们欢喜的做这个修行，你会做得很好。所以这也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专注的。好，讲了这么多，只是还是一个，现在欢喜的持续的专注在你的呼吸。老人家不要觉得很困难，师父讲了很长的禅修指示，其实只有这一句话，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呼吸，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呼吸，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记住这一句话，你就记住了关键根本的指示。刚才所讲的是要面对比较复杂的心的问题，如果心不复杂的人，这一句话就够了，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呼吸。好，那方位就在这个人中，大概这一带，那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一带，超出这里的不要去注意。那很多人不明白这道指示，他们会跟我讲，我身体怎么感觉，我这个光传到旁边去，我看到旁边有光，左边有光，我看到这边，我看到那边。当你这样子报告的时候，我知道你听不懂指示，你肯定听不懂指示，你才会给这样的报告啊！你讲我等一下这边怎么，这边没有需要，没有需要，除非那个问题烦着你， 比如说有些人问我的背痛，师父有什么方法吗？师父是练功的人，有什么方法能够克服我的背痛啊？那个可以，那个可以，我没有说这个不可以。但是你的注意力，你的修行的目标离了你的人中这个部位，其实你已经不知道禅修只是为何物。整个阿那巴那从现在到入禅都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能够明白这道指示，那你就明白，你就懂了，不用很复杂。从没有很新鲜的东西，也没有很奇特的招数，你能够明白这一招，你就掌握到这个整个阿那巴那修行的重点。听好，从现在最基本最初步的修行，到你入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的注意力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人中这个部位，或者是鼻尖这个部位，没有可能离开它的。你的注意力也只能在这边，其他的地方的，不管出现什么佛也好，你看到佛也好，都不是你的目标。所以如果你来报告，你说师父我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佛了，我说你听不懂禅修指示，你听不懂禅修指示，你才会告诉我你看到了佛，这个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说你打坐的时候你看到魔鬼了，我告诉你，你听不懂禅修指示，因为禅修指示告诉你什么，你就只是在这个人中这个部位，只有这个东西的师父要听，其他的师父全都要听，都不要听，除非是你要师父替你解决的问题啊，你见到佛不是师父要解决的问题，你见到魔鬼也不是师父需要替你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你看到了山林也不需要，这个根本不是师父要替你解决的问题。只是有些时候自己的傲慢心让自己情不自禁一非讲不可，那好，师父也听你讲，但是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了师父的时间，你错过了你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现在禅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呼吸。所以你的注意力只有一个，你去想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注意这里，那你又不明白禅修知识，这个只是工具，这个只是要引发出新的力量，往后你要看十方世界可以看，以后你要开发什么样的智慧可以开发，但是先开发你的力量先，力量没开发就讲遥远的，那没有用。你要看过去是看未来是可以，你要看因缘生灭可以，你要看究竟法可以，你要看天堂地狱可以，但是现在不可以。现在你的工作是开发新的力量，那你的目标就只有人中这边，离了这边你就不明白禅修指示了，你又没有做学生的任务了，没有做一个尽一个学生的任务了，你的工作就只是这边。那这边会有什么目标呢？就在人中的鼻孔鼻尖这边，就是外面的，不是身体里面的，没有，不是你的鼻子的那个皮肤里面，不是，就是这个表层外面这个气息。那么这边只有两种目标可能产生，第一，它必须是它吸气或者是呼气，就是那个气啊。如果它不吸也不呼，好像停顿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可能就是一团气。如果你没有感觉到这团气，一时之间因为有些时候身体硬了一点，或者皮肤稍微紧了一点的时候呢，感觉不明显，那个不敏感啊，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停留在这里等待，也在这里等待，心不要跑，等它会出现的。所以到头来就只是这个部位，一呼吸吸呼，或者是那个气息。第二，就是当气息变成光明的时候，其他的部位的光明都跟你都没关系。你告诉我你看到哪里的光在这里出现，在额头在哪里，我说你听不懂禅修知识。 说了，禅修只是说得太清楚了。从现在到你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的注意力部位就只能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里面就好像有一个管，就在这里有一个孔，有一个管，那你就在这里注意这个孔。这个孔气息出现就看气息，光明出现看光明，看那个光明。当然有些时候光明也要在这里的光明对你才有关系，不是这里的光明跟你没关系。那只有一种光明可以看，稳定的光。什么叫做稳定？稳定就是你注意它的时候呢，它不跑，它不会变颜色，它会只有更强啊。如果颜色变得，如果它光变得更强啊，那个是目标。如果你一注意它，它就变弱了，那就是说它还不成熟。只有成熟的禅相，那这个禅相一定要跟你的呼吸结合，或者是重叠，它一定要有结合的成分或者重叠。如果它在远方，你不要报告，你跟师父报告也没用，师父也不会教你什么方法，因为你的注意力就是在这里。你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注意的时候呢，该来的会来，他不来你不要去追他，你去追你又不明白禅修指示，因为禅相是追不到的，你越追他越跑的。就像那个印度跳印度舞的姑娘啊，那个男众一直追他，他越跑的，他不追他，老老实实赚钱啊，你好老老实做个有才干的人啊，那么呢那个女的就追上来了啊，那个印度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不要跟禅相跟呼吸去跟禅相跳印度舞，不管用。他就像那个印度女孩一样，你去追他没有用，你老老实实做你的老实功课，那他会找你的，这很重要。好，那你一而再的提醒自己，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从现在到入禅就只有一个，就在这里人中，或者是鼻孔前面的那个目标就在那边。出现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气息，空气，那个气息，吸气或者是呼气或者是那一团气，不然它就是出光明。好，光明它必须是稳定，它刚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有点灰灰，有些人灰灰的时候就已经稳定了，有些人不稳定啊，这个有很多理由了，但是我们不解释。因为产生光明的因素有些时候精进力为主导，有些人定力为主导，它产生的那个光明的效果和作用都会不同，它的显性也会有所不同。好，无论如何你不要去分析，你一分析也错，你一分析你又离开了这个目标，你的工作只是注意，不是分析，不是思考，注意而已，很单纯。现在不是开发什么聪明的时候，现在是培养定力的时候，不要尝试把聪明用在修定这个阶段。修定的阶段你需要的慧力就是清楚，看清楚，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你是需要的慧力。你用更多的慧力去分析你又错了，你一分析你又听不懂指示了。那就是在这里专注，欢喜的专注，因为你一欢喜，欢喜心能够让你的心很容易贴近他，很容易交朋友。你如果是冷冷的，你看别人看到你就离开了，对吧？但是你对人家有一种真情，有一种关怀，那人家就喜欢亲近你。那让我告诉你，你的禅相也是一样，你的呼吸也是一样。你对他冷冷的，很冷漠的，他就要跑了。你对他有真心真情，你喜欢他，对他好，恭敬他，他就会跟着你。待人处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对人有温暖的人，有温情的人，有真心的人，那么呢，你修观呼吸的时候呢，很做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很可能你那个品质会在你专注呼吸的时候呢跑出来，让你很容易的成就你的禅定。但是如果你平时对人冷漠无情虚假，那么呢你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很可能你的那个心的那个品质逃不掉，你会骗自己的，你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真心的人比较容易修行，好，你要真心对待他，喜欢他，就像交个朋友一样。你问你自己是怎么交朋友的， 啊，但是交朋友也许你还可以用利害关系去骗他的那种虚假的友情，因为他会为了你的利害关系还是对你好，但是他也不会对你多真，如果你对他不真。但是呢，对这个呼吸呢，根本不可能半分半毫的丝毫的虚假，你一有虚假的心，那他跑掉了。所以你要真心对他，喜欢他，恭敬他，爱护他，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的心就很容易停了，专注。好，那么就专注在呼吸，专注在呼吸，这样。好，我再重复，刚才讲了那么多，怕有些老人家可能会混乱了，所以我讲这样多，到底是怎么专注嘛？很简单，就是从现在到你四禅，到你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的专注就只有在这边，人中或者是鼻尖这一点这一边。然后就像一个管，一个孔一样，有气息看气息，有光就要确定那个光稳定，你再看。如果灰光稳定，灰光也可以看；白光稳定，白光也可以看。如果是清澈晶莹发亮，像钻石一样啊，那稳定你也可以看。有些人他很亮，但是不稳定，为什么？他的光是逼出来的。如果它逼出来的时候呢，它会震动，即使它很亮，但是它会震动，它不安稳。但是如果在轻松自然的情形下达到那种亮度，那个时候呢，通常它不会这么容易跑。好，不管它有几亮，关键在稳定。灰光稳定看灰光，白光稳定看白光，清澈晶莹像钻石，稳定也可以看，不稳定也不可以看。要等到它真正的稳定。好，那么是否一定是白色呢？那不一定，但是它一定要稳定。如果它一直在变颜色，那就不稳定。那有些人是金黄色，有些人可能很少的情况下，有些人是有别的色彩的，但是普遍上白光或金光这种会比较普遍。那不要担心你的光跟人家不一样，不要担心，关键在稳定。好，我再重复，那个指示太简单，欢喜的在这个人中或者是鼻尖这个部位，专注你的呼吸，或者是稳定的禅相。好，这道指示听得懂吗？可以记熟吗？如果你能记熟这道指示，你不要担心，你可以入禅。我已经给了你们入禅的指示，修禅的指示也给了，入禅的指示也给了。入禅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是看着他，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就是看着他，喜欢他，享受他，然后呢，他自己的心融入，他自己心融入，你不要去期盼，不要去说啊，要怎么入禅，怎么入禅，你就是一直看着他。如果是光明出现，你就看着光明，其他的地方跟你无关，就只是这样子看着他，这样就可以入禅了。入禅的指示很难吗？没有，就是一句话，欢喜的专注就在这个人中或者是鼻尖这个部位的目标，从呼吸到禅相，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就可以入禅，够你入禅了。好，你记住这一句话，那么师父在讲其他的东西你才不会乱。如果你忘了，你听了太多，懂了太多，背了太多，读了太多书，你忘了这一句话的话呢，让我告诉你，恐怕你要迷惑，你好像掉进一个大迷宫里面，找不到出路。其实出路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条，但是呢，你自己迷惑了，那是自己的问题了。师父已经把入禅的指示转成最简单的一句话了，一刹那的专注，只做一刹那的修行，在当下这一刹那，欢喜的专注在鼻尖或者是人中这个部位的呼吸和到禅相。那么禅相出现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再注意呼吸了。你一个时候只能够注意其中一样，呼吸或者是禅相。那禅相稳定，那就看禅相，不要再注意呼吸，不要去找吸气跟呼气。 如果你找吸气跟呼气，那时你就会混乱两个目标，这是第一个，才会两个目标都是不好的，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目标，心定力才能够增长。然后呢，就是你专注禅相呢，定力是比较容易升起的。如果你注意呼吸呢，呼吸是比较粗的目标，禅相是比较容易加快你的定力，但是条件是它要稳定。不稳定的目标，你专注心一定会不稳定。你越专注不稳定的目标，你的定力越容易退。所以除非它稳定，所以它不稳定它就不成熟。那就像你采一个不成熟的果子，好吃吗？很难吃，搞不好还会生病。一样。禅相不成熟是不能够用的，成熟才能够用。好，那你这样子专注。那有一种情形会出现，就是一个禅修者专注的时候呢，那他忘了他的身体，他已经没有鼻子的概念，他也没有身体的概念，他也没有脸的概念，头的概念，什么都没有了，他只知道呼吸在前面了，没有，不是，或者禅相在前面了。通常完全专注禅相的时候呢，可以是这种体会，好像没有，这时你讲不清，师父告诉我一定要注意人中啊，你就开始找鼻子了，那你一找鼻子，你又浪费时间。这个时候要记得，当你忘我的时候呢，那个是比你记得你的身体还好。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你要回来找你的身体，找你的鼻子，找你的人中，那你就哭了，那个时候又退回来了。不要，当你忘我的时候呢，你的心注意到前面，这个禅相就在你面前，贴着，好像贴着你的脸这样子，就贴着你，那个时候就对了。那时候你就是看着前面的禅相融入就好。那个时候呢，那个注意的心，那个知道的心跟目标好像结合在一起了，好像融入了。好，如果你这样的情形呢，你就一直在融入就好。有些人在蒙灰光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类似融入的感觉了。有些人在白光的时候就有那种融入的感觉了，或者全身被包着的感觉了。有些人在清澈晶莹的时候呢，像钻石一样的强烈的禅相面前才能够有融入的感觉。好，没关系，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如果你已经融入了，就在融入的状态下继续的专注你的目标，不要在那边分析我是入禅吗？不要，你一分析我是入禅吗，你又错了。这么重要吗？那个招牌很重要吗？你在那边贴上去说这个招牌是禅定或者不是禅定，很重要吗？不重要，在这个阶段非常的不重要。在这个阶段，到后期我们要修禅定自在的时候呢，可能有点重要，现在不重要。太早你在乎这个名誉，或者在我入禅我不入禅，这个是找苦。不要，你就一直融入就好了，一直让你的定力加深就好了。只要你的定力继续的加深，你的心越来越清净，你就一直在进步中。那么是不是已经不重要，因为有一天一定是。但是你在那边问是不是，你已经退出来了，退出来去检查了。那你在检查的时候，那你在做评判员，你就不能专心考试。不要，就像一个考试的学生，他不能够一边考一边去做那个考官，不能，他要考就专心的考，专心的投入给答案。所以现在你的情形就是专心的做，如果有东西包着你也好，感觉上怎么气场多好也好，你感觉到你入定也好，不要紧，就是一直在专注。如果有你记得你的身体，那你就在这个人中或者是鼻尖这个部位专注。如果你忘了你的身体，那你就专注在前面就好了，就在前面这个禅相。通常这个都要在禅相的阶段过后，如果在呼吸的阶段，通常你还是需要知道那个部位。禅相的阶段你忘我可以，在呼吸的阶段最好是知道那个部位是比较好的。好，在禅相的阶段，你如果能够一直在专注在前面，在专注就是这个光明，一直专注这个光明，不 管现在属于禅定不属于禅定，你感觉是或者感觉不是，就一直到你的光明到了清澈晶莹发亮，像钻石或者是像太阳照射着你，这个可以。那个时候你就一直转，一直融入，让这个心融入。那入禅的经验是很享受的，而且在里面呢，你不要在那边分析，其实在你分析的时候你已经出禅了，你不可能入禅。入禅是不会去分析的，不会想东西的，不会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在里面才计划多多，你就不是禅定。但这个时候不要分析，一直入一直入，越长越好，能够入多久就多久，能够完全忘我就完全忘我啊。开始的时候呢，他初有入禅的经验的时候呢，都是不清不纯的。那在那个时候你要求自己太高，你这也是给自己找苦的。不要要求，你的工作就是一直接融入一直融入，就算是这个时候不纯，你觉得你的定不纯也没关系，只要进步就好。你在刚刚进步的时候你就要求他很纯很纯，那你就去给自己苦，你就一直享受它，一直入一直入一直入，一直入禅就一直入，是入禅不是入禅也没关系，你一直在让你的心一直在享受那个禅相，享受禅相。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体会，那个时候你不会嫌它太久，你不会觉得闷，你会越来越喜欢享受，那就对，就是这么做。好，我再重复禅修指示，只有一句话，让你的心在当下这一刹那全心全意欢喜的专注在这个鼻尖或者是人中的呼吸，或者是稳定的禅相，在当下这一刹那，让你的心全心全意欢喜地融入在人中或者是鼻尖这里的呼吸或者是禅相。再重复一次，在当下这一刹那，让心全心全意的欢喜地投入在鼻尖或者是人中这个部位的呼吸或禅相，就只是这样，就记住这一道的指示，用到底，没有别的招了，没有奇招了，就是一用到底。你问你自己缺了什么？缺了欢喜，也让你自己能够欢喜。你缺了全心全意，那你现在就全心全意。你想过去啊，你就忘了当下；你想未来，你就忘了当下；你注意别的部位的目标，你就忘了在这个部位。只有一个时候不再管那个部位，是当你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身体，没有什么，就只是眼前，就是面前，那就对。但是那个忘我的境界应该是在禅相的时候来。如果之前忘我，有些时候不是真的忘我，有些时候是因为你注意这里，你的心太投入了，你注意在前头了啊，你跑在前头了，你根本什么呼吸看不到了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啊，你觉得你忘我，没有忘了身体，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所以如果你突然间呼吸不能的找不到的时候，你就停一下，不要急。当你停下来，哪里都不要去，不要注意，就静静而已，放松啊，呼吸会找你的。所以其他的指示都是为了这一道指示，我们可以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那个讲的，都是为了这一道指示。你如果能够活出这一道指示，其他的指示都不需要。当你不能活出别的指示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啊，有时用熟悉啦，做这个做那个啊，你的脚痛啦，我们才会给你指示啊，立禅啊，站起来啦，平衡一下。如果你能够持续做这个，那你就做。那其他的时候呢，就是脚痛啊，如果是真的不行，忍不住了，你的心已经给他分心了，那你就站起来啊，站起来专注得很好了，如果可以就坐下去，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因一定要对，当下的因，你的专注一定要对。好，那你们已经拿了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入禅的知识，那接下来怎么掌握禅定自在，这个往后有机会再来说，因为现在讲也没有用，你的工作就是一直在融入，你天天融入，天天融入就越来越自在了。天天融入就好了，越融入越久越好，越来越久就好啊！不要去搞那些复杂的东西，暂时，因为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定力不深，定力深，其他东西都很容易办。你要修什么禅定自在，全部都不是难的事，最难的就是一条心，单一的心。你能够一条心修到这一道指示用到底，你不要担心，你的接下来的路都很容易走。你能够把这一句指示用出来，那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路都很容易走。你要修什么方法都可以修，你要修多少种都可以修，你要明白多少的法都可以。再多，你的心已经不会复杂。复杂是现在，现在你一多你就复杂，你就不能修下去。现在只能有一样个一个，你的生命里只有能有一件事，再多都不能有啊！除了工作没办法。修行的生命里只能有这件事，没有别的事。记得在这个阶段不要担心，这样子修行不会让你变成笨蛋。很多人讲啊，我这样子会变笨蛋，很笨，什么都不能想。不要担心，你有了这个力量的时候呢，你要开发什么智慧都可以开发。但是现在没有力量，你要聪明，这个就拿不出力量。现在的阶段是定禅的阶段，止禅的阶段，萨玛达。在止禅的阶段，你要用止禅的心态；观禅的阶段，用观禅的心态。现在这个阶段是不要聪明的，单纯，单纯，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记得，在你的修行生命里面，没有别的事，只有这个，可以吗？很难吗？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真的那么难。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很难吗？你是不是天天朝思暮想，天天就不想别的，就只是想着他，对吧？那现在你要爱上他，不要爱别人。你爱的外面的目标都会给你痛苦，他都对你不忠心，可能会欺骗你，可能会背叛你，但是呼吸我告诉你很忠心的，他一直都在这里的，一直都在，除非你死了，死人没有呼吸，梵天神没有呼吸，彻底的昏迷，昏迷的人他不懂他的呼吸，四禅的人没有呼吸，但是四禅也要看，四禅要当你入很纯净的四禅，那可能没有呼吸，很多人有些时候是进进出出，不纯净。不纯净，所以不纯净你不可以开始对他很苛刻。就像那个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开始学学跌一下，走走一下，又爬一下，又站起来又跌一下，你就骂他笨蛋，你这样都不会走，你看我走，我走直直走，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骂他笨蛋，他就走不下去了。你打压他，他鼓励他啊，你会走了，哎，你走了两步，哎，再三步三步，哎，你走了三步，四步四步，这样孩子才有那个心心走下去。那教自己的心就像教孩子，你打压你的心的话呢，你心就死掉了。现在的父母太多打压孩子，打压的孩子那个生命力都没有了，他乖乖的不动，乖乖很听话，但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生命力，没有勇气，没有胆色，见到什么就怕，规规矩矩，但是没有信心，这个不好。我们要教到我们的孩子，他有信心，有自信，有勇气，但是呢不乱啊，他会自己下判断，自己敢去尝试新东西，这样子的教学才对啊。你的孩子才是一个未来，才是这个人才啊，不然的话打压都死掉了，太规矩了。我们没有说教的好方叛逆不规矩，这也不对，但是呢就是要跟他讲道理，错的不要，错的要放，对的要培养起来，一样一样教我们的心，就像教孩子一样，也要有爱心的。你有一点点的进步，你要鼓励他，随喜自己的进步， 所以有些人他一来到报告，他就说，师父，我今天这个没做好，这个没做好，都是在讲负面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媒体和报纸一样，天天都在讲负面的东西，有多糟糕的罪案，有多糟糕的事，他们就报告放在 头条。但是呢，有人做好事，有多少次他们放头条，是不是？多少次？偶尔久久一次，出一个最美的教师啊，大家就报一下最美的教师，最美的司机啊，也是报一下最美的司机。但是有多少次那些记者去发掘这些好的心思，是不是？但是人们都是喜欢讲那些暴力的事情，所以这个成了我们的这个畸形的心态，让我们的心天天要找麻烦，天天都要报告，都要想自己的麻烦。你看多少次你们来拿指示的时候，师父给你禅修指示，你做这个，刚刚禅修指示一讲完了，你又要掉下去讲你的麻烦，你的问题啊，师父，我的问题好像师父没听够，同样的问题不管讲了多少次，还是要逼着师父听你的问题。师父听懂了，师父其实有些时候还没听，看你就懂了啊，但是你还是觉得不行，然后师父已经给了禅修指示给下去了，没听清楚，又在讲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时间，这个学生时间没到吧，时间到和没到是你决定的，你能够专心的听指示，把指示活出来，这叫做时间到了。如果是你来了一直在讲你的问题，沉醉在自己的问题，沉迷在问题，享受问题，而不再注意解决问题，那你就是错误的心态。四圣地里面你只有一圣地，不是一圣地的心态啦，其实一圣地都没有啦，但是呢，一圣地的就是着重在这个苦啊苦啊苦，连苦因都没有去想。佛陀给我们的不是一圣地，佛陀给四圣地，苦即灭道，苦不够，懂苦还要懂苦的原因，懂苦的原因还不够，你要有信心苦是可以灭的。佛陀就是过去，就是他寻求好多次寻求真理的时候呢，就是面对人世间的痛苦，他就想自然界有白天有黑，夜晚就有白天，有黑暗就有光明，那有苦一定有苦的熄灭，那我要寻找苦的熄灭，就是抱着这种对苦的熄灭的信心，佛陀生生世世一而再的寻找苦的熄灭，每一世他都没有成功，但是他都不放弃，到最后一世悉达多太子成功了，成佛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菩萨的勇气，那种信心，对第三个圣地的信心，苦一定有灭的，烦恼有烦恼就有烦恼的熄灭，这种信心让他完成。所以你生命再多的苦难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要想它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我会好起来的，我的生命会好起来的，要有这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你很难不很难走出来的。好，要有这个信心，不要天天来报问题，师父说可以的啊，师父正在引导你在道，苦集灭道的道。你看师父，你们跟师父小唱的时候，多少次师父不是在讲道，都在讲道，但是呢，师父要引导你，你为什么要小餐？就是来小餐，让师父感染你，把你的注意力导向道。但是你要把师父的注意力导向苦。唉，其实不是师父听不懂，师父教禅教了这么多年，天天都在听麻烦，天天都在听麻烦。如果不是慈悲心，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工作做不了，我告诉你，如果不是用慈悲心来教禅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工作是苦差啊，天天来，师父，我的杂念，然后师父，我没有什么好报告，因为一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你对你的问题厌烦，那师父早就该厌烦了，那你就不用报了。不可以厌烦，你来报告的心态应该好像每一次好像是很新的经验，完全就是这一次，就是完全昨天，不要去比昨天前天，不要， 你今你有昨天到今天你有这样的体验，你就完全当这是新的经验，好像似乎从来没听过，也好像你从来没讲过。你如果能够拿出这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每一个心，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你重新认识他，每一天他在你面前你重新认识他，那我告诉你，这个生活的艺术非常珍贵。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永远是有希望的，不管他错了多离谱，你重新再重新认识他。其实我每一次都是重新认识学生的，只是有些学生他自己带着长剑来，认为师父没有原谅我，其实没有的，我每一次都是原谅学生的，重新认识你。只是我从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你跟昨天没有改太差，没有改变太大。我一看，知道你没有改变太多，这样而已吗？不是师父没有原谅你，原谅难道就是要完全当着你脱胎换骨吗？没有的，我看你还没有脱胎换骨，就是还没脱胎换骨，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师父的心是每一个人来到面前，你能够变得多快，我就多快。看着你，真的，这个心态很重要。你每一次这样子对人，才可以对人家公平。不然的话，人家很努力的改变自己，改变了你还是认定，还是带着长剑认定他是死的，他是不改变的，那不可以啊。但是有些人如果他不真心，他改不了。只要我看到一个人还没有拿出真心，我几乎可以判断他改不了。十年后我看他还会差不多，差不了几眼。但是如果他有真心，可以改，可以改。好，那么呢，相反的，如果我们遇到的人是他的心里面有魔鬼，有一天他的魔鬼突然间冒出来，我重新认识你，我就不会这么容易受骗。真的有很多人要套师傅的他跟我们讲，行，他今天要跟你要一个不可要的东西的时候呢，不该去请求，他就先对你好，再跟你扫地，跟你做什么做的，讨好一样做好，突然间在你防不胜防，你跟他大家也很轻松，大家聊天这样好，真的说很鼓励他，然后突然间他开口了，师傅我要什么？但是呢，我知道我现在重新认识你啊，这一刹那是这一刹那，刚才你对我很好，刚才是刚才啊，现在我重新认识，现在你开的，你现在讲的东西是不可以要的，这个心态是不正确的，这是有心机的，马上重新认识就不会受骗了。所以活在当下的人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智慧，要保护力量。人家好，我也会给你，很公平的给你一个机会，你今天好，你拿出诚意来了，我今天给你。你突然间翻脸了，突然间不认人了，我马上认识你，这个人马上，但我不会带着一种常见，这个人很阴险，这个人很狡猾，他的善也是他的善，他的恶也是他的恶，众生都是这样的，善也是真的，恶也是真的当然有些时候也是有狡猾的，有些时候他的善本身就不是真的善，那种我才叫他狡猾。如果那个人他真的是现在是真心善意，善心真的，但是他等一下又掉进恶，那我不会讲他假话，我不会讲他虚伪，我会说他的善不稳定，一下在善一下在恶。但是如果他当时他的善心升起的时候本身就潜藏在心机，那我会说他这个人阴险狡猾虚伪，因为他在对你好的时候，他里面已经在盘算着怎么套你，怎么对待你，那种人我们讲虚伪。但是我们不可以讲全部人有一下子掉进烦恼我就讲他虚伪，不可以。很多人不是虚伪，是他的善不够力，他的美德不够力，那种人我们不可以讲人家虚伪，那种人是真心的，他的善也是真的，只是他的善没力，他只要在恐吓在诱惑之下，他的美德就失去。像比如说这个人，他以前你给他100万，他真的还你100万，他不会赐你半年。但是有一天你摆在桌上，你这边真的有1000万，他真的经不起诱惑了，他1000万他就跟你骗掉去了。那么我讲这个人是有100万的美德，但是1000万的美德他没有。但是你不可以讲他虚伪，你不可以讲他欺骗你，不是。他的美德只经得起100万的考验，1000万的考验他就完了。是这样子的，或者是有些人他 他现在可以对你好，但是呢，如果他有人打他、逼啦、什么啦，啊，他就不管你了，他就出卖你了，啊，因为他太痛苦了，他真的承受不了了。其实很多人也承受不了的。好，他真的是面对自己痛苦的时候呢，他会出卖朋友、出卖父母、出卖亲人。那你讲他出卖吗？你讲他真的是对你不好吗？他也未必是不好，他只是他的美德、他的孝心只到那边，他经不起大灾大难啊。如果是菩萨不同，菩萨的功德是他的波罗蜜，是你怎么样对待他都可以的，你怎么样伤害他都可以的，你要他的命都可以的，你要他，你甚至抓他的妻子、抓他的孩子来威胁他，他也不动。真的是这种人，真的是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他就守着对的，因为对他来讲，他的因果正见太巩固了，他会觉得只要我做对的，我不可以在因上做错，因我不能错，是不是？如果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真的要被你杀、被你欺负，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不能再做一个错的因啊！那种他因果正见强到不退转的时候呢，会到那种程度，不怕。你要他的命，他也不会撒谎的，他不用撒谎来得回他的命，不会，他也不用欺骗的手段，对他来讲，他就我要受的果报我受，但是我不可以再造一个不对的因啊！这种信心，因果信心到了那么很强，而且那个承受苦、受苦受难的那个能力是超强的，没有底线的啊！那种是菩萨，他的善没有底线，他的善没有底线，那种是菩萨的力量。所以才有三种等级的波罗蜜：波罗蜜、中等波罗蜜、究竟波罗蜜、巴拉蜜、乌巴巴拉蜜、巴拉玛达巴拉蜜。究竟波罗蜜，究竟波罗蜜就是能够舍生命，他还是守着他的善法。那其他的人我们不可以叫做，我们只是看啊，这个人他有善，他也有恶。那么面对，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吧？彻底彻彻底底的善是阿罗汉的。大部分都是善恶参差，所以你如果养成这样的生命观，只在当下完全保持清明，不要把现在跟过去连贯一定要扯在一起，是你可以知道它的关系，但是现在你还是要很清明的看现在，你用这种态度来注意专注呼吸，你很容易进步。刚才杂念是刚才的事，现在刚才一个小时29分杂念那是刚才的事，现在还有一分钟全心专注。对待人处事，生活也是如此，真的，生活也是如此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这种生命的艺术很珍贵，那你就是做一刹那的事，那很多问题就变成很小，很简单。你刚才起了很多问题，你起了很多苦恼，或者是生气，或者是什么，刚才过去了嘛？现在这一刹那有吗？没有啊，没有就好了吗？你这一刹那有专注吗？有，那就好了嘛。啊，你这么就简单，就没有心里就没有这样多的负担和懊悔。如果要算我们错的错，哪里算得完？无始以来，我们每一个人的错根本算不完。我跟你讲，算不完。全部人你要算你的旧账，算不完；算别人的旧账也算不完。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做一刹那的修行，一刹那又一刹那，又一刹那又一刹那，无数的一刹那，千千万万个一刹那，那有一天你就成，很简单哦。然后其他的理论都是为了这一个，你能够做一刹那全然的专注在这个目标，这个部位，离了这个部位的事都不关我的事，不要去分析，不要去想，不要去知道，这样而已。 OK， 好，一直投入到你很清楚的入禅，很确定。如果你还认为猜想我是不是入禅，那很可能你不是，因为通常入禅真正确定入禅那个经验是很肯定，你认为你入禅你都可能不是入禅，但是你真正入禅你是不会怀疑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当然有些时候因为他入得很短暂，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有些人有那种疑的倾向，或者是过度的谦虚，那不要紧， 反正我们已经不在乎那个名词，我入禅，我不是入禅，已经不在乎，只在乎一直在融入，享受那个禅相，享受那个禅相，那就够了。哦，好，有什么疑问吗？最重要的是，最好的方法是被他吸引，他是恰恰好，主动跟也不是被动，也不是主动，是恰恰好，恰恰好的机会，就是你觉得这个呼吸是太好了，它是朝往涅槃的第一根钥匙，那这个第一根钥匙我要珍惜它，你喜欢它，你被它吸引，那你说是主动还是被动，它是恰恰好，就像行云流水，那个流水流向这边，它顺着那个轨道，它也没有泛滥，恰恰好的流向那边，水从这里流到这里，是主动还是被动，那很自然的。如果有些你太主动，它就反弹，那个力量反弹，就像拿那个水枪去喷啊，那它就有时那个反弹，那个用水压去喷它啊，太过被动，你就等在那边，等着那个水自己吸到天花板，那也不会。啊，你就是只是流水这样子，这个是好的目标，它本来就是很好的目标，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带给我们心宁静的目标。那我要喜欢它，当你喜欢它，你自己融进去，它就自己像流水这样子流下，它就刚刚好，恰恰好，恰恰好就不会累，就不会累，如果不是恰恰好的话，它很累，那个能量在反弹，反弹的能量就像你拿着这个啊，你的手在抖，很太大的力量，你就刚刚好，我就拿起就好了，刚刚拿起就好了，最好是让你的心被真的就像看一朵莲花，是主动还是被动，你需要逼你自己去看莲花吗？不需要，你只是看着它，喜欢它，很漂亮啊，这样子而已。那你的注意力一长，时间一长，定力就加强。只要你不离开它，定力肯定加强啊，那就简单了嘛。你的工作只是持续，一直看，看它不离开啊，定力就来了。那个是让定力升起的方法。你想办法让你自己。这一刹那又不离开它，专注这一刹那又能够看到它，这一刹那又能够看到它就可以了，只要能够看到能够注意到就可以了，不要要求怎么样，只要能够每一个刹那你能够注意到能够不离开就成功了，其他的工作不是你们的事，有几清楚有几清晰，禅相几时来，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应该问的，你问你要关心的只是我不要离开他，我就是注意力不要离开这里，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看着看，一直看着他，保持那个新鲜感啊就可以了，那就恰恰好，不多不少啊，对对，因为我们的贪心，我们才没有办法恰恰好，对吧？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对吧？你喂孩子吃饭，哦，孩子要吃啊，饿了吗？啊，要吃就吃。吃多少就吃，吃的好就饱了，就不要吃，这样子就好了，就恰恰好。为什么现在的父母做妈妈的都不会懂得喂，不懂得怎么喂饭？因为他心里，我孩子要快高长大，或者是怎么样啦，他吃的少啦，他们很紧张，跑来跑去，孩子在那边跑，孩子觉得是妈妈要我吃饭，都不是我要吃饭。那古时候的妈妈哪里有这样的麻烦？他吃了，他有八个孩子，还要耕田，他煮了摆在那边，孩子自己来哦，他就跑了。那孩子也一样长大，哪里需要追的，不需要追的，他饿了他自己会去那边拿饭，他就吃饱了，反正八个孩子嘛，你再不吃可能都没得吃啊，大家还会去吃啊，是不是很简单？什么叫恰恰好？是我们有一大堆复杂的想法，饿了吃，睡觉怎么样才睡到恰恰好，很简单，你累了疲倦了你去睡，然后呢不要，根本不需要用闹钟，闹钟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啊。那基本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像比如说在我来讲，多数时候我都是在闹钟响之前我就起来了，我然后就放。然后呢，如果你要知道你要睡多久，你就不要放闹钟，起来不赖床，它恰恰好。但是啊，待人处事也是一样，是不是啊？怎么恰恰好？要吗？啊，要就做，没有就不要，恰恰好，就是。啊，要怎么照顾师父？师父很难照顾吗？不是很难，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管，我要我的功德，不行，我的袜子师父没穿到，我都没洗要穿袜子，就是硬硬的塞啊！我没有说你们供养袜子是有心啊，有功德，杀戮杀戮杀戮啊！只是有些时候不要塞。逼师傅穿啊，师傅都没有冷，你是说师傅就是要勇猛一点，然后呢，你就是硬硬要啊，师傅你要披这个啦，你要披，这也很烦，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那些近人还是很烦的啊，天天在那边烦师傅穿袜子啦，烦师傅吃饭啦，烦师傅泡脚啦，这些啊，那些不要，恰恰好，最好的近人就是恰恰好，师傅有需要吗？我帮忙啊，这个好啊，师傅讲这个时间你可以回去了，我自己会啊，你就啊就恰恰好。啊，这个这样子住，这样子的伙伴是最舒服的，最不烦的，最亲。这样子的伙伴跟在身边，我讲是最好的近人。要不然的话都是烦的。有些时候他们找来的近人都是那种很紧张，我怕我没有照顾好师父。然后呢，然后也是我们明讲，因为我怕你听不懂，我就讲明讲。好，我这个人是直直来的，我需要我会告诉你，还是不行。因为他有面子问题嘛，怕人家讲，哎，你没照顾好师父啊，惨了。所以有些时候他也不是，他也很委屈，你明白吗？他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叫恰恰好，师父已经讲了，我要的是这个，我不要的是这个，已经讲清楚了，他也明白，但是呢，他不行，他做一个近人，哎呀，人家在推着他，哎，你这个近人这么没有给师父夹菜，这个是为什么没有？哇，他就乖乖做。以前我做过这个近人也是很辛苦的，坐在中间夹在中间，做近人也是很辛苦的，嗯。是不是我们师父讲这个作者啊，我自己会加，我要的我自己会拿，但是呢就会有一个供养人，哎，竟然师父没有吃，哎，没有吃我的，我煮的那道菜，我的咖喱虾，师父没吃，快点去帮忙教师，跟师父讲，那我煮的教师跟他自己又不去讲，然后有些时候哎，师父，然后或者是那个桌子很大，哎，这个摆在桌子的边缘，师傅夹不到了。我主人在大小，他眼睛在盯着，他其实供养出去心还在那边，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进来，我就乖乖，我就没办法了，拿回去。那师傅讲，这个我不要啊。然后你要把师傅要的拿走，然后师傅不要的你给他，他也不要。我讲，然后我只能求情，你知道吗？我想师傅不是我没办法，他那边盯着我，我就怪师傅，你给我摆一下，然后我就跟你摆回去，就做一个样子嘛。所以师父后来也开始明白，知道近人难做。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近人也是真的很烦，其实也不是他要做这样烦的事情，是后面的那些信徒很烦，你明白吗？嗯，这种就不是恰恰好，啊，是不是？很简单，你知道你要放多少辣椒给师父，很简单，你就看嘛，他吃的过后一直流泪又流鼻涕的时候，那很辛苦，那你就知道这不行了嘛，对吧？嗯，像我在雪山的时候，他们就啊，一定要师傅吃姜，师傅是最不喜欢吃姜，就是真的吃一点点就受不了了。然后呢，也是师傅一定要吃麻辣，一定要吃花椒，这个驱寒。哎呀，我一想到花椒，我就受不了。嗯，哎呀，所以有一天他们那个黄门总那个花椒那油，一缸的那个油，那花椒煮了，准备每天就是配菜。然后夹在里面，然后有时煮菜的时候就交代那个尼泊尔人叫他一定要把这个夹在菜里面，然后我就忍了好多天，我想学生喜欢吃就忍哦，你不可以为了只是煮给师父嘛，所以是我们是大家一起吃的嘛，所以也是我在忍那个花椒啊，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老尼师，他是中国的老尼师，他真的不小心，他那个花椒罐没有盖好。他一这样子拿起来，那个整个就倒掉，打破了。哦，他很紧张，你知道吗？他说啊，真的就哦，我打破了大家都要的花椒。我在心里在偷笑了，我在啊，但是我觉得很残忍了，我觉得这样子笑也不好了。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再也不用吃花椒，再也不用受这种麻辣的苦了。啊，但是我心里想，这样子也不可以幸灾乐祸，人家要的东西坏了，你怎么可以幸灾乐祸嘛？他又觉得自己有点罪过不好。那就把自己那种欢喜的心就按捺下来了。其实 你要知道恰恰好就问那个人嘛，就是人家真的受不了的东西，你只是认为对你很好，你硬硬塞给人家，人家很苦的，你知道吗？所以恰恰好，所以现在你要知道什么叫恰恰好嘛，就是我能够连续专注在目标上，那就恰恰好。不要为了我要满足我自己，我已经尽了力量。哇，我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很卖力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多卖力吗？我已经卖力到我这里头上发紧了。谁叫你头上发紧？我也师父也没有赞叹你，也没有谢谢你，对吧？不要，不要做修行，只是要满足自己，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而为，这样也不对。满足自己，满足别人，满足谁都不对。问自己，我有没有做对？这个修行要的就是我连续欢喜的专注在目标上，那我有连续专注在目标上，那就对了，那就恰恰好。你会知道的，什么恰恰好？你会知道的。只要你不要再带着贪心来修行，不要带着一大堆的那种复杂的思想来修行，你会知道什么恰恰好，不用人家教你的。告诉你，就像那个妈妈，她只要不要带着那个强制性的心，一定要孩子快高长大，她就是我只要我的孩子好，我要他吃得欢喜，我不要他挨饿，那你一定知道怎么喂孩子的，甚至你不喂都可以的。但是呢，如果那个妈妈有带着太多复杂的思维，这个你要吃啊，那么呢，那孩子就卑鄙乖乖要吃，是不是？你讲他就好了，所以这点要懂。所以恰恰好，你们会知道，人世间，我告诉你，整个世界恰恰好是最重要的最好的生命态度，你如果懂得什么都恰恰好是最好的，不是过多就好。我跟你讲一个过多的故事。在过去佛的时候，应该是在 Vipassi 佛的时候，如果没说错，我们那个陆之母，就是在佛陀时代的那个大布施者，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国王，一个七个公主里的其中一个公主，那他喜欢做供养。他每次供养的时候呢，他就是看到那些出家人都有一次供养的时候，出家人吃饱也差不多够了，拿够了，他又来，他讲这个好，再加一点，硬硬的塞给出家人。那出家人吃的食物丢掉也不好，就硬硬的塞下去。然后这个好，又再加，硬硬的塞下去。这个功德好不好？好，我告诉你，这功德很强哦。到他在佛陀时代，他要出家的时候。他要出嫁的时候，那个他的爸爸讲，从小就知道这个孩子的功德是超凡的，他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功德是很好的，所以他爸爸给他最好的嫁妆啊什么啊。过后呢，那时候的嫁妆还有工人的哦，有八个智者，就是那些都是蛮有跟着陪嫁，你想八个智者婆罗门陪嫁。就嫁过去什么？嫁过去保护他，万一他的家公啦，还是什么对他不好啦，我的女儿可不能够随便欺负的。那我要这个七个智者来跟他，就是法官陪着嫁啦，明白吗？明白吗？就去做评判。哇，你知道他的功德几强？然后呢，他爸爸还在想，哎呀，如果我都不知道，还有哪一些工人要陪嫁，还有哪一些牛羊要陪嫁。我的女儿的功德是这么殊胜，若给的不够也不好。简单，就是，就宣布，他爸爸宣布，哪一些工人、屋子里的员工，谁要跟着陪嫁的，自己去。哇，全部去，全部追着去了，追着去。然后呢，那些这个牛羊呢，放了一大批去了。放了一些，全部是牛羊，全部跟着他走的。牛羊都会，那些牛啊、羊啊，那些都会自己跟着，都会看着他的女主人跑了，大家都会跟着的。很奇怪，那些马也会跟着他跑的。因为跟着他走了，知道他嫁了，都跟着他。他的功德很奇怪，强到这些畜生都会跟着他跑，跟着他跑。然后后来那些那个他的那边他喊停了，他的那个就是怎么公公了啊。就是他的丈夫的爸爸了，家公了，我们叫家公了。喊停，我怎么养这么多人嘛？我怎么养啊？是不是？是这样多人来陪嫁，我怎么养嘛？然后这样多人跟着赶他们回去啊！因为他讲这样多人要吃饭的嘞，要怎么？然后去打， 然后呢，他这个就很，真的很难过。他很爱，他很有爱心，他很爱他的畜生，他也爱。那些小马生出来，他也亲自去照顾。他也宁可不睡觉，都是照顾这个小马的诞生。然后呢，这些小牛他也爱护，那些人啊，那些员工他也爱护，他的仆人那些他也很爱护。所以他不能受这些他的那些跟随他的那些。他的那些仆人被打，他不能接受啊！我的仆人被打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就一直很难过，很不开心啊，好不好？这样的功德好不好？啊，他为了他自己的功德爆棚，他痛苦啊，恰恰好就好，真的恰恰好最好，这个是功德要恰恰好，做什么事情恰恰好，做事刚刚好，不多不少，不是说给师父吃的管的多多就最好，不是。你记得这里恰，如果你养成一个凡事恰恰好的这种行善，做事什么刚刚好，那么呢，以后你得到果报也是很圆满的，你不会突然间来世就长成胖胖这样子，胖胖全部多余的肉，这边也多余的肉，好不好？不好嘛，对吧？太瘦也不好，太胖也不好嘛，对吧？是恰恰好，你的功德是恰恰好，以后你就很庄严，刚刚好啊，那是很好的功德哦。好，修行也一样，好，有什么问题吗？换到哪里去？哦，那个情形是有些时候啊，我们的鼻孔啊，通常有些时候呢，它会一边塞一点，一边比较清晰，然后一边塞一边，通常它有一些时间的啊。通常呢，你要克服这个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每天早上清鼻子，这样子压着左边，清。通常这样子清一次，这样子清，对着那个洗脸，洗脸盆才，或者对着外面的，才不会碰到，这样清掉。你每天这样子清，这里会很顺畅，这样子也是可以。搓你的这个鼻子两旁边这边，那么这里的气很通畅的，这个问题会比较少。那么如果真的还有呢，通常你转移也是可以的，像比如说现在你注意在右边。然后等下你注意左边可以的，但是他通常不会说他不会说一只箱里面变来变去，很少，最多变一次，很少会一直变来变去的。如果15分钟变一次，那你要检讨你的健康。正常的情形，我们健康的人，根据有些人有研究啦，我没有去算，有些人研究一个小时50分还是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半，它才会改变那个气脉的那个循环，所以少过一个小时半变化，这个情形不像。所以刚好如果那个变化的时间在打坐的时间变，这边明显你转过来不要紧，一次哦，一次香里面通常不会变两次，不太像。在愉悦的状态是好啊，没有问题啊，享受也好啊。舒适有什么不对？舒适有什么不对？舒适没有不对，有些人要都没有。不要好命，好命。没有啊，舒适没有，不是贪呐、我们本来就是在寻求快乐，只是我们要找的。要不要说，不要觉得打坐一定要找苦，不要这样子想，明白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禅修一定要很苦，这是错误的概念。因为有四种人，一种是他修行又苦又慢，一种是又苦又快，一种是又快乐又慢，一种是又快乐又快。那么在我们来讲，是又快乐又快是最殊胜的。所以如果能够 快乐，快乐本身没有错，是如果那个快乐是苦因，那个不要。有一种快乐，比如说那种疯狂的那种娱乐，那么有些时候这个它成果报的时候呢是苦的。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做久也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如果是清净的快乐，不要觉得它有问题。最主要是你能知道目标没有，这才是关键。如果你能够醒觉你的禅修目标没有，如果能够醒觉禅修目标，那就是对的，明白吗？哦，嗯。能够醒觉禅修目标就可以，然后快乐是其实快乐的心，快乐的打坐经历是比较容易专注久，比较不会要跑来跑去。如果能够快乐的专注，那就是快乐的专注，定力比较快，培养起来。所以清净的快乐不要害怕，做布施的快乐是好的，守戒的快乐是好的，修禅的快乐是好的，这些快乐是在因上也快乐，果也快乐，这种因也快乐，果也快乐，何必怕？我们害怕的是那种现在享乐，它成熟的时候，果报成熟，你要受苦，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明白吗？所以修行不是要我们苦，修行是要我们是另一种快乐，走出苦，不然我们修行又来找苦做什么，明白吗？不要有错误的见解。我知道有一个长辈，他认定了生命就是苦的，他不允许快乐。所以他讲佛陀讲的生命就是苦的，那为什么要快乐？所以有一次有同伴呢，有比丘跟他讲啊，班队 good morning， 他讲 what is so good，What is so good？ 你明白吗？你明白意思吗？他讲，你跟他讲早安，早 ，Good morning 是好的早晨啊，英文来讲好好的，但早晨有什么好？明白？人生就是苦的啊，有弄到人家都不敢跟他讲早安啊，是，因为他觉得生命就是苦的，所以他每天板起一个脸孔，他都不给自己笑的，对不对？对，到现在为止还是，最近我见到他还是板起那个面孔，他就是不懂，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他，他自以为自己很懂，我们也不能讲，就是他的命运只能受苦，然后很久很久的不给自己欢喜的，然后最多是真的，他真的你的消化太强了，他真的抵挡不了，就有点小这样子，哎呦，一直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能够让自己欢喜。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了解苦的人才苦，了解苦的人是不苦的，我可以告诉你，真正懂苦的人是不会这么苦的，真正懂苦的人是不会这么苦的，所以没有所谓的出家人不可以讲 good morning， 这个很奇怪，佛陀叫我们看苦，不是叫我们受苦，佛陀叫我们了解苦，不是叫我们去受苦，不是叫我们制造苦，这点要分清楚，一点哦，所以你不允许自己快乐，这也不对，觉得这个事很不对，我不应该快乐，那是不对，那是不对的，快乐就快乐嘛，有什么不对？我们只怕污染杂染，我们只怕苦因，其他的不用害怕。那你又忘了禅修指示是什么，对吧？你还没有听懂刚才讲的禅修指示。今天师父是故意用比较强的方法教你们，让大家才会深入在记忆里面，禅修指示就是这个，所以也是我要用比较强的语言，明白吗？你一离开你就没有做你的工作，以前我们的师父是这样子跟我们讲，然后我们跟他讲啊，师父，我的一直起杂念，我不能专注在禅修业处，你知道他怎么讲？只要你有记得你专注你的，你有注意到你的业处，那 你就算有做一个禅修者的工作。他其实下一句就是告诉你，你如果没有注意你的业出，你根本连禅修者都不配。哇，那他那个神情，哦，师父很权威的。如果没有你有注意，你就有做过你的工作。那他其实在训你一顿呢。你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没做你的工作。我们以前师父，我修另一派的时候，不是八二禅师，八二禅师很柔和。以前我在另一派修学，然后训练很严格的。那缅甸的禅师超严的。现在我已经教学很少用这种方式了，因为现在的人受不起，受不了。以前我们没有的，师父对我严，我就是很恭恭敬敬的，都哪里敢乱乱打妄想，哪里敢报复导师，那你不敢，不会对导师这样子的想法，只是说导师要我好，他在逼着我，这样。以前用逼的方法的，可是以前的人，我们被逼来逼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我们这里逼了，等下就好好的跟着师父好好的笑笑的，不会有压力，就是逗他还是恭恭敬敬，是感恩。然后几次听到师父来了，还是搞老远跑去见导师。以前我们都是这样，那你会有压力。其实你的心压力是人搞出来的，私心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自我才会有压力。如果你没有什么自我，没有什么压力的啦。师父逼我们一下，不是逼咯，不是跑快一点咯，就是这样而已嘛，就是你们不要就太脆弱，修行净化内心的不会太脆弱的，如果太脆弱，师父不知道怎么教，两句话又不能，直话又不能。然后我今天才读到一篇，怎么解释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就是其中一个德，就是要给人家保护人家的面子，中国人最爱面子，要保护大家的面子。我说对对，这是我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对外的时候，我们要保护人家的面子，这是真实的。其实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自我，他的我慢。简单讲，面子就是我慢。但是师徒关系不同，我必须提，告诉你，如果你来学法，我不走这一套。我们就是要消除烦恼的，不是再继续的保护你的烦恼的。所以这点你要明白。不是师父不懂道理，不是师父不懂什么厚德载物，不是不懂这个生存之道。你在外面，如果我们在外头，如果我是随便冒犯人家，不给人家面子的话，我不可能活到今天，对吧？早就没了。所以我们当然懂那个道理，我们当然懂这个人的面子，这个很重视面子的，要给他面子。但是学生不可以跟师父要这个。如果学生跟师父要这个，我就不想做他的师父。你可以走了，你要在我面前你要面子，你就可以走了。我不想收这个学生，为什么？你不是来净化内心的吗？你不是来师父让师父调伏你的吗？让你调伏你的内心，师父调伏你有错吗？是你选择的，你选择让师父调伏你了，那你还要抗拒师父的调伏，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师父直接讲，所以我对我的弟子讲话是比较直。但是你看我在外面不会这么鲁莽，我对外人我不会这么鲁莽，我只有对我自己贴身的弟子，亲身越亲近的我越直。如果你看我还对一个人很婉转的话呢，其实呢，也就是说我对他的信心还不够。我要讲他都不敢讲，想过两三天过后才讲，其实就是我对他的信心不够，我对他的美德的信心不足够，我才会要等时间讲他。如果我对一个人很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对他的美德有信心，我不会等的啦。我想讲我就讲你了，是这样子的。师父对弟子何必要拖延，对吧？但是呢，现在没办法，现在是徒弟教育师父的时候。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也被学生调教到蛮调服的。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所以不可以哦，所以你们千万不可以，师父讲几句直话就受不了，那就不是学生的心态。学生是不可以起烦恼，不可以随便，师父教你这样好，用什么方法教你，不可以挑剔。通常我是对学生，我对我自己的真正我当他是学生的时候，我就教他，你不可以挑剔师父，用什么方法教你。师父的理由通常我都是很合理的。很多时候我教学我都有讲理由的，我都有讲的，我跟你分析的，只是通常比较直一点， 因为我觉得学生如果不能够接受几句直话，还要面子，保护着面子，这个修不了什么法的了，很难修法的，是不是？而且也很累，这种教学方式也很累，你讨好我，我讨好你，像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坦诚相待，有话直说。但是对外不会，我们都知道对什么人可以直直来，不是对外不可以，外面的人面子太大了，他那么我慢太大了，你一下子创伤他，他又没有要做你的学生，你何必好为人师，对吗？但是不同，我不是好为人师，是你们来找我的，我没请你们来的，你们自己来，好，你们来了那就不要挑剔，师父用什么方法教你不可以挑剔，这是学生没有挑剔师父的权利，不可以，你有选择师父的权利，但是没有挑剔师父的权利，你能够选择，我觉得对我不相应，我得不到什么法，没有什么进步，那你去找一个可以更能够帮到你的师父，这是可以的，但是挑剔师父，学生没有这个权利，师父也不是挑剔弟子，师父只是看要纠正就纠正，是你选择做我做师父，我就这样子教你，这点要知道，所以你们要学会学生之道，怎么做弟子，怎么做学生，这个要懂，现在太多人不懂，这不是你学外面的东西，你付钱学写学费，你还可以要求多多，这是外面的事，这个法不同，法自古以来都是很高的，自古以来学法的态度，这个是不一样的，要求法的，要求戒的，学法的心态跟学其他根本是不同，它不是买卖的那种商品，这点要记得，所以我很重视学生之道，学生要懂得做学生，要懂这个，一定要懂哦。所以师父讲几句直的哦，不要苦恼哦，要讲你不对就讲你啊，这个是不对，直接讲，而且有些时候呢，你们要像寻法尊者的美德，寻法尊者是告诉我，师父我犯了很多的错，我是希望如果以后师父看到有别人犯上类似我犯的错，或者将要犯我所犯的错，师父可以以我为例子来教育他们，以他为例子，以他的错，所以如果我任何时刻我要讲寻法尊者犯了什么错误来提醒大家，我是可以，因为他给我邀请的哦，寻法尊者犯了这个错，然后呢你们不要犯，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是好像是将功赎罪的一种心态，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兜率天修行林，我们那种文化，就是一个人的错作为大家的学习材料，这个已经成了我们内部的文化，我们僧团里面的文化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忍心别人犯上我们所犯的错，我犯的错让别人拿来以我的例子来警惕大家，所以我们都是蛮公开也蛮坦然的，到头来从头到尾我们几年相处，没有人没犯错的，每一个人都有犯过错，每一个人都给师父纠正过，师父也自己纠正过自己，师父也有给弟子纠正过，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气氛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犯错，也没有人太高傲，也没有人自以为自己不会错，只看人家的错，没有，所以大家都会看自己的错的那个群体就很和谐，所以我们的和谐不是来自我们都很圆满，我们的和谐来自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圆满，所以我们很和谐，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谢寻法尊者，在我们08年刚刚开始那个道场的时候呢，他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我每个星期三有互相分享大家对和错，然后我们大家都会互相的勉励，然后互相的纠正，然后呢他在那里给我们带出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很好的学生的榜样啊，就是有错就纠正，有错就改，然后他的坦然成了每个人的坦然，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我们要延续下去保存下去，如果能够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一个群体，是不是大家来了来到佛门了还要巩固面子，那还得了，你要面子在外头要来佛门，不要讲面子，只讲真心，讲坦率，有错就错，有改就改，要别人刚讲我也没有什么，其实你过一阵子如果在那个环境里面，每个人其实没有人没错的嘛，所以每一个人各一个谁，不是你被纠正就是他被纠正，不是你纠正我就是我纠正你，过一阵子还有谁会骄傲，谁也不会骄傲，谁也不会觉得什么，也不会，对我们来讲犯错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然后包容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错就只是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改一改讲一讲，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好的群体。但是我们对外，我常常的提醒大家，对外不可以这样，这个是对内。只有我们大家建立这种法上的这种法源的，才可以这样子互相对待。那么呢，真的你们来学法，至少师徒之间应该能够这样子，那这是很重视的一点。
都很多时候都有一个烦恼，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法，就是说像师父告诉我们，就从法理上也是，就说要与人为善，不起争斗心，
对。
但是在工作中，因为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你如果不起争斗心的话，你可能会就说很难处啊，或者是有很多这些困境。我想问一下，你说
通常呢，答案不一定是 A 跟 A 或者是 B 任选一，有些时候是 C。所以我们要跳出来思维，所以做一种双赢的思维，不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就是你得我舍，我得你舍这种。我们要尽可能产生一种双赢的思维。双赢的思维就是我也好，你也好，这样子。当然，如果那个环境真的是怎么样都不可能的，如果那个环境是真的是不能的，真的就是要造恶的，那你离开那个环境，这个钱我不要赚。但是如果那个工作是还可以的，那尽可能不要紧。我现在你占我的便宜，我就给你一点好，不要紧。吃一点小亏不要紧，做一个好人。其实做一个好人要有代价的。你又想要做一个好人，你又要什么都得，那也是没有的。本来做好人就是要吃一点亏才会做好人的。但是也不是放纵人家造恶。如果别人出不对的手段，通常呢我第一次也许装傻一点，如果再过后再不行的话，我就废除他的手段就好了。但是我也不会去伤害他，但是我让他不得逞，可以这样子做。你想的是什么？心里不能讲出来的某一个案，就是很简单啊，人家要骗你，你就不要让他骗成功，骗到你就好了吗？不是把他的手斩断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不是伤害他的意思，但是他要伤害我，我就跟他化成无就好了嘛。这种情形就好像打太极， OK， 我不是教你们去做坏的手段，但是打太极你看他是真的有点慈悲的概念的，就是他不伤人，但是呢他就是四两拨千斤，把你的力量泄到完啊，太极的功夫原理就在这里，它整个原理就是你冲过来了，我把你的力量泄到完，但是呢也不创造我，然后你就是不能伤害到我啊，这种是一个原理啦。啊，但是现在这个打太极这个已经成了一种手段，人们已经把它用到不好的方面去了。其实你真正用的话呢，就是你要伤害我，我不要让你伤害到就可以了。啊，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种也不好，这种也不好。其实也不是退，其实比如说现在你做一个生意，人家也做一个生意嘛。现在比如说现在在这个手机行业嘛，不是这个网络行业不是很强的竞争，你就是继续做你的，把你做出一个更好的产品，也不是说要争倒它了，你就是一直给就是做出最好的产品，做出最好的服务，给人民最好的服务，那么。如果你的产品你的服务是最好的，那你就成功，这个没有错啊，对吧？这种你可以讲是竞争，你可以讲我也不是争不争的事情，我就是做出最好的东西出来，我也不是要把你打倒，也不是要把你竞那种不好的恶性竞争不同，恶性竞争就是我想办法让你的公司里面内斗，我让你内斗，让你分裂，那种就是恶性竞争。如果良性的是，我只是好，你有很好的产品，我也要做出更好的产品啊，这种是没有过失的。
其实就是，是不是要跳出那种零和的那种
思维啊？对。 还会比如说就来杀掉你的。如果他用，我觉得国家还是有法律嘛，如果他违反法律，那不是依法照办，对吧？我也不会说你来我家打抢了我不报警，这不会，你这么恶的人我当然报警，就依法来跟你处理。那当然两下子把他制服嘛，对吧？啊，这个不用说的啦，这个一定是制服他嘛，想办法嘛，对吧？那如果是制服他的过程中不小心他也伤了，那没办法，对吧？你的心当然是制服他嘛。我们没有说恶的人你就放，但是你不是那种恨他，明白吗？你不用恨他，你只是说这个人在伤害别人嘛，那我就把他制服他嘛，就这样子嘛。哦，佛教没有叫我们就是纵容人家造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用不着去恨人家，其实那些人造恶他也有他的无明，就是他也有他的无奈，有些人他们有他们的那种很不健康的那个成长历程，也让他们有一些新的一种不能够理解的一种现象。阿罗汉了，成阿罗汉，阿罗汉，成阿罗汉就断贪嗔痴。然后欲贪跟其实成三果圣者就断了，阿那含圣道就已经断成，断成也就断恐惧、断伤感那些全部都断。那么呢，贪欲贪也断，欲贪就是欲界的贪，但是色贪没有断，色贪就是这个禅定的，你还是喜欢禅。执取某种禅定啦，那个修行境界啦，那种贪还有，三果圣者可能还有那种那个对色界的那种喜欢喜爱执取啊，但是呢，对欲界的那种感官的那种执取啊，什么就不会了。那是阿罗汉就是完全没有了，对这个世界一点执取都没有了，没有贪嗔痴了。其实如果是从禅定先修成禅定再去看生灭，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注意你不要看它的色聚，就不要看，要看色聚，看色聚，不看色聚，不看色聚，可以这样子做到的啊。但是如果是一开始他就从世界分别观入，然后他看到那个清澈晶莹体，那个像冰块一样，然后呢看到那些光明，然后呢他就是过后他就这样子看到那个，他已经打破了到那个色聚的阶段，已经破了，然后看生命的阶段，然后他再去看这些光，有些时候就有些人会辛苦啊。那通常我们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不能，就教他修纯观哦，一直修完了以后再来讲，这样子了。就是修纯观，就是用他现有的一个光的，那个就是就从色聚那边入门色聚的，然后再看明法啦，看缘起啦，这样子咯。可以转那个心吧，我觉得心可以灵巧一点点，心是可以转的。如果他不能修这个，就叫他先修慈心禅。如果他能够用他的光去照众生，修慈心。修慈心，可能他的心比较灵巧了，又看佛像，修这个佛随念，然后修几个月出过后，他的心开始灵巧了，就比较会变通了，然后再回来修这个可能可以。 对对，灵心的那个心不能够自主的决定他要看什么，嗯，就是这样。它是显微镜，就是显微镜，它不能变成望远镜，它不能变成放大镜。然后我们真的心的训练，就要训练到自己的心，它要扮演望远镜的时候，它就扮演望远镜；它要扮演显微镜，它就扮演显微镜。嗯，那是最好的。所以这是一种新的灵巧的训练。嗯，可以决意，可以决意，可以决意。通常要一点时间转，通常要一点点的时间转。哦，好了，没了哦，我们就发愿回向。嗯，好，大家好好的用功。然后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这个回到来记的那个修禅定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指示。然后不是很复杂，很简单。然后其他的东西只是说有些时候冒出什么状况处理而已。如果你能够记得这一道指示，很多问题都没有。不要问这个目标以外的事情，你告诉自己，你多问，你去关心他，你有些或者为他沾沾自喜，你都是被骗，而且也是骗了自己。不要沾沾自喜，有些人他有一些境界，他觉得沾沾自喜，心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障碍讲什么，但是心里面也是沾沾自喜，这个很不好，这个很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师父的，不是我们不要听你们讲，有时候我们越听你讲，直到你的心会更加沉迷在那个惯性，那个错误的倾向，这个错误的倾向会没完。所以不是说有些师父要打断你的话题，不是这个。师父不是没有耐心，耐心不耐心是另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有些时候那个错误的倾向，你觉得师父要听，你就更加要讲，你就讲了过后你更加要注意。以后你每次修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是可以报告的啊，再修修这样，这个要可以报告，你就开始想怎么报告了。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好报告的，真的真正修到熟练的时候，没有太多东西好报告，只是报告你能够专注多久，能够连续专注吗？然后呢，有光明吗？光明稳定吗？稳定了能够融入吗？就是这样而已。那为什么要天天报告？只是师父激发你嘛。然后如果发现你走偏了，苦集灭道里面走向苦，苦走向集，忘了道，忘了在方法上多下功夫，心已经错误的倾向，那么师父就把你调回来。然后有些时候沮丧了，师父给你鼓励。小禅基本上是这个，其实那个方法也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喜欢灵巧，喜欢技巧的方法，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懂。我06年教学的时候很多招数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些招数越教越多，产生学生的那种依赖。不要这样多招，如果你能够越单纯越没招，就是越好的招，越单纯越好。如果你能够单纯就一招，那就很好啊。但是有些人他又没办法，有些时候遇到学生太复杂，心太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出一点招，给他有一点有一点复杂的东西，他就比较兴趣一点，然后呢过后再慢慢的调回来。然后但是那个学生不懂，他不懂其实是因为他的心已经起了错误的倾向，师父才用这样的方式，他还沾沾自喜，哇，师父给我新招，这是错误。如果你能够就是那一招，其实是最有力量的，不要为了复杂而沾沾自喜。好，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拿对这一点，其实师父不在，你自己修，你就告诉自己，从头到尾我只有这里，我只有当下，其他的都不是，只有当下，当下在这里专注，而在这里其他的全都不是，整个世界都不是，就只有这里。然后呢，我的心，我的方法就是要欢喜，让我自己的心好像被他吸引，很喜欢他。完了，当下在这里喜欢他，就是这样而已嘛。然后你这样子持续下去，定力就来了。是呼吸就呼吸，是禅相就禅相。好，希望大家不要担心。师父就算是不在，懂得关键性的指示，知明白指示的弟子，他拿到一道指示，他就实践了，就可以成就了。然后如果有了初禅，那么呢就需要师父在引导怎么样的去看有分啊，看禅相啊，看观禅知啊，然后掌握这些自在啊，一样一样来，然后怎么上二禅，上三禅，上四禅。但是你不要担心，你只是先入初禅，入个滚瓜烂熟就好了。如果入得很熟很熟很熟，很熟练了，很深了，那你不要担心，那个时候可能师父来点两下，两三天就修到四禅了，真的几天就可以修，一天修一个禅都可以。 然后呢一两天就可以修一个月处，换一个方法，然后两三天两天又可以换一个方法，然后一下子就可以掌握很多的方法。但是最难是初禅，所以耐心，告诉自己不要计较，把自己的复杂放掉，单纯，不要骗自己，骗自己没用，不要把那个复杂的心理放掉，告诉自己我多复杂都不对，动一下都不对，只能这个。好，大家发言回向。一浪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浪咩本样，尼巴那萨，巴扎耶河都，一浪咩本样，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德萨贝，咩萨曼，本亚巴冈。Labandu Sadu Sadu Sadu